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See yourself.
And I'm so happy to join Spurs.
To make the fans proud. This is our DNA.
We have to protect this club. We need to turn it around.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开心了45分钟的 Jedi。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逢佳节必上节目的 Crash。
大家好，我是库里里。
大家好，我是来祝大家中秋快乐的阴暗蛋。
啊，中秋节快乐！几位嘉宾都中秋
节
快乐，
各位。
啊，
哎、这个好的好像很勉强啊。
好的，发现啊，对，我们的库里老师今天好像并不是特别快乐。
对，明显感觉到库里这个心情啊，在这个佳节啊，有点抑郁。
怎么着，又摔了？
是的，我就没有就把大家的心情用我的语气表达出来。
啊，
我就是担当，对吧？就是抒情担当。嗯
啊，就比赛赛后呢，我是挺不开心的，尤其是下半场比赛，就
我们都看出来了，
就周、
都看出来了，
周末这场比赛
又一次失去了理智，
我也没有失去理智，我就觉得不开心。哎，今天节目呢，我们很简单，就是聊一聊周日的这场伦敦德比啊，热刺主场0-3完败给了伦敦死敌切尔西。那比赛呢，其实。开心是有的，就上半场踢完是很开心的，啊，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在群里聊天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比赛，哎，怎么一反常态啊，对吧？
你有说话吗？上半场？
我有说，
啊，没有人说话啊。
我有说，这比赛怎么一反常态？我说了，你们再回去看一下，看一看聊天记录啊，对吧？但是最后比赛结束，下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就我的心内心啊，跟那个赛后阿里说的有点像，就很气，明明上半场踢得那么好，最后变成这个样子，这样一个比分，我就觉得用阿里的说法就是 It's not fair， 我的心内心感受是这样子。当然，我知道库里和蛋总他们觉得，就是比赛的时候，我们在群里聊天的时候，以及赛后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他们是理中客，是这样觉得的。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也是觉得是一场，你光看比分的话是一个很正常的比分。然后我这场比赛赛后其实心还挺大的，怎么形容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杰代心态崩了，就是因为杰代在群里面跟库里里对线差点，然后没有对起来，杰代就不理了，然后库里里在1:35给我发了一个杰代心态又崩了，结果我第二天早上睡到9:30我才看到。对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确实也是，我是觉得能开心20分钟也行，45分钟也行，为什么呢？我心态现在真的摆得很正。你们这个冠军球迷心态真的，你知道现在就是要把热刺放在一个
你们把那个门去掉，对吧？有头占有主，对吧？
就是解带门，就是
你说我什么时候变成冠军球迷？你这个要话说清楚啊。
总之就是你心态要摆正嘛。
对
对，就真的
就不能当过分乐观的球迷，对吧？不能当过分乐观的球迷。
中等水平的球队，我希望大家都要意识到这一点，从摆开来的一个纸面实力上来讲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作为一支中等水平的球队，我们可以在上半场踢出那么热血沸腾的足球，我已经觉得是很不错了。我甚至想到了贝尔萨之前说过一段话，他说街上打架有两种人，一种是打了见血了他害怕了就收手，另外一种呢是见血了然后全力以赴要杀了对手。我希望你们都尝尝鲜血的味道。我知道大家肯定都知道，贝尔萨他就是后者。然后我不是想要提高热刺啊，我只是觉得说我们那45分钟真的就是豁出去干了，就是有什么样的手上有什么样的牌，我们就去打什么样的足球啊，不对，应该是手上有什么样的牌，我们就去打这张牌他支付不起的一个足球。我们去下了一个天大的赌注，但是我们赌输了。我们本来赌的呢是说，比如我们拼抢个20多分钟，跟个疯狗一样的，然后去冲击他们的后卫线以及切尔西的双中场后腰嘛。在理想世界里面呢，我们可能期待说看到他们的后卫线变成刺花，你懂吗？就是手忙脚乱，然后年近40岁的弟媳可能冲几下身体就撑不住了啊，结果大失所望。就是我甚至会想着说， 我们这么冲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后场已经倒不出来了，结果这个若日尼奥还是可以在用球还有跟阿斯皮里奎达做一些配合把这些球给倒出来，然后蒂西还是可以扛住孙兴民。好，这个地方凯恩是失踪的，我一会儿再提到这个凯恩的问题。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上半场其实输真的就是输在对手真的太强了，没有办法。
上半场没有输啊，
没输啊，
没进球就是。
对
、没有进球、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如果上半场没有进球那就已经是输了，因为就是你用脚想都你用膝盖想都可以知道热刺是不可能在下半场还可以保持这样一个强度的。对，
坚持90分钟。
没错，然后结果下半场他们进来也不能说进来吧，就是下半场就是坎特出现了。这样我看到坎特我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玩那个哈利波特的卡牌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这个游戏啊？
刚刚
解号
开了个档，开了个档
跟我一样刚刚解号
就是在这个里面它是有那个 battle 模式的，然后在 battle 模式里面呢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伙伴卡，然后这个伙伴卡里面其中有一只叫做那个卡珊德拉啊、sorry
卡珊德拉，
对，卡珊德拉，因为 我是那个台版好像翻译不太一样、对，然后这个卡珊德拉它为什么很强呢，就是它你是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中线上的，然后它以它为圆心会 cover 一个很大很大半径的一个圆，然后在那个圆里面不断的放闪电、就是所有的进攻都对手的进攻全部都过不来，就对手的那些小怪全部都过不来，但是这个卡珊德拉他很脆，可是坎特就好像带了一个无限时长护盾的卡珊德拉永远的站在那个中间然后他一旦 cover 到了整个中间之后呢，那你剩下的一些去进攻的小怪或者说你的大炮两边的两个边路的大炮就可以放上去了，这两个边路大炮是谁呢，就是是谁啊，阿斯皮利奎塔跟
阿隆索。
对，所以说下半场就是一个坎特就让切尔西马上变成343变到352，然后结果可想而知了，你又是打了一个残血的热刺，那就是这样了。但是我觉得开心归开心啊，就是问题还是有的，也不能说问题吧，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心里面会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贝尔温，如果说我们有卢卡斯，那上半场会不会可能真的能偷到一个进球，然后这样的话问题就要回到我们欧会杯的那场比赛，就我其实不是很明白那场比赛就是那样一个阵容一开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真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就接二连三的人都伤了，那场比赛的强度很大吗？我其实这里先画一个
对手动作确实是比较大的，说
我先画一个问号，
对手动作比较大，
然后我还有
裁判也比较
对
裁判也比较那个，然后我的第二个问号是在于凯恩回撤的这一个点，就是现在的今天或者说切尔西那场的凯恩回撤我们已经看不到去年或者穆里尼奥刚刚安排凯恩回撤时候 踢出来的那个效果，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想问凯恩的这样一个回撤大家觉得到底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就是我这里的主动和被动是从热刺或者说是从教练组的那个角度出发的，不是从凯恩自身去出发的，所以我是想说一下想在这个问题上问一下各位是什么观点。
我还是比较阴暗的，我不是在比赛中或者比赛后我才说什么，其实是在比赛刚开始
这里我来
出来的时候，对吧？
我来重复一下丹丹那个时候说的话啊，让我找一下那句话，那段原话有稍微有点久。
我念给你听，好吧？
我都能背下来。
我说这场比赛是努诺为了讨好球迷孤注一掷，伤员全上打攻势足球，最后被教做人，后半赛季老老实实防反的转折性战役嘛。
蛋蛋，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是努诺先发应该是Gold 先发了一个就是说什么大家会在今天的阵容里面看到一些令人兴奋的元素，是他先发了这个
没有我没有
推特还是你先说的？
没有，应该是已经看到那个首发了，
完全没有，我看首发，
对，
我只
看到首发就够了嘛，
对，看到首发。我就是这么说的，我怎么说，我个人觉得这个首发有点奇怪， 就是说恩东贝莱的布置和阿里的出场这些东西，我猜得到洛塞尔索打右边锋，但是我一直是坚持洛塞尔索打右边锋最好的一场比赛是打贝尔格莱德红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就再也不会打右边锋这个情况。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努诺想搏一把，也像Crash 刚才说的，他确实想拼一个上半场的进球或者怎么样，但是 Crash 用的词非常准确，我觉得说就是 Crash 刚才你说偷一个进球，就是我们打切尔西就只能要靠偷的方法。其实说到底哦，这个赛季打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进球都有一种靠偷的感觉，没有真的是一板一眼靠进攻把这个进球打下来的，所以造成了很多球迷有这样的印象，就是我们进攻只能靠偷。我看到微博里面有人就说，就靠孙兴民偷一个这样的打法能持续多久？但是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明显看得出来，他不是想偷的，他是有战术布置，他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措施。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就进行一些前场逼抢，是这个赛季初我们不怎么看到的。而且你打切尔西这样的前场逼抢，其实有两次吧，对，就是有两次把凯帕逼的都把球踢出界了。
对，吕迪格、阿兹皮利奎塔都犯过错啊，在这样的那个逼抢下。
是的，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OK， 我觉得我可能说稍微预见到了会打这样子的足球，但是我同时也预见到了这样的足球是不利于现在这支热刺的，而且是会被打脸的。我觉得这个
这话其实就是今天努诺在赛前发布会上说的话，
是吗？我没看，我
刚起床回来。对，
对，今天他赛前发布会
的话一模一样。
就努诺今天说了一点，
嗯，
我这里正好说一下，就是有记者在问，努诺，我们什么时候能打回有就是激动人心的足球，就是有吸引力的足球，attractive 的 football。努诺的回答就是，我希望我可以，但我是个诚实的人，是个老实人，我想我们可以得看看现在的情况，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我会这么做的，我相信我可以，我相信你们也会看到的。他这个是这样的回答，然后他也说了球队现在有很多的问题，以及赛季之初和现在不一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感觉这样的一个走势可能在这个排兵布阵上就已经看得出一些端倪了。我觉得输这场球不用太过苛责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落下风的比赛，我们没有办法去跟现在这样的切尔西去这样子九十分钟扳手腕，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我在比赛中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生气，我生气的点在于努诺没有及时对坎特的上场进行任何战术上的
调
整，或者是
对
没有反应，这点是我很生气的。当时我真的非常生气，我说你调啊，你把这个位置变一下呀，或者你就直接换人就完了，他都没有动。但是我后来退一步，我想首先第一，切尔西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没有，他可以把坎特换上来，我们能换什么，对吧？
对，
我们只能换一个斯基普，你拿斯基普去对抗坎特嘛，对吧？人家是把一个欧洲杯银牌得主的主力中场换下去，换上一个谁？换上一个世界杯
冠军中场
冠军得主，对吧？我们能换什么？我们只能换上一个世界杯大名单进不去的法国球员啊，然后换上一个英格兰 U21 的一线主力，只能换这样子的球员。这是一个硬实力上面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去做对比的一个事情，
就是手牌不行啊。
对，你这不行的，你这手牌不行。然后其次就是图赫尔和努诺的差距，我不能否认，一个长期原来是带英冠带狼队，只是一个在中游球队的这个教练，和一个带多特蒙德打过多少场欧冠，在大巴黎，对吧？和内马尔、姆巴佩这样子的球员，这样级别的球员， 合作过拿过欧冠的主教练去进行 PK， 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这么生气的话，我后来这比赛完了以后我就没有想那么多了，我就是想我对球队和对努诺可能要求就是过高了。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能够看出来这场比赛的走势，看到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走势，对于一个热刺球迷来说，我自己其实感觉是非常痛苦的。就当这个结果出现的时候，其实我是哪怕我知道，哪怕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我不想接受，因为这是一场在主场的伦敦德比。我很久以来就是希望不管我们在这个战绩如何，在伦敦德比的时候，在主场一定是要拼出血性的，是要咬牙拼了90分钟，而不是一触即溃的这种感觉，而且没有任何招架之功。但是还是说回刚才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招架，所以我们可能要更务实一点，这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想法。
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跟杰大也讨论过这个上半场，对吧？那么可能杰大对我有些误会，杰大可能觉得我会觉得这个上半场踢得很烂，我并没有觉得上半场踢得很烂，我觉得上半场踢得非常不错，对吧？就是说，单单我们看上半场的话，是达到蛋总一直念念不忘的 "to die is to do" 的一种气质的，
对
吧？你单看上半场，我们是有一种不触任何对手的那种逼抢的强度。
我觉得四十分钟，
我觉得
45分钟
左右，35分钟。
但是我和杰代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杰代认为我们上半场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机会，而我认为我们上半场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我想跟大家先讨论一下什么是机会。我觉得机会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就是你在某种程度上撕开了对方防线，得到了一个直面守门员的机会，这是最低层次的机会。第二层次机会就是你造成了射门，对吧？然后最后的一个层次的机会，就是最重要的机会，是你的射门能够造成守门员的扑救、脱手或者进门，这三个层次。好，那么热刺到底创造怎样的机会？热刺只有第一个层次，也就是说只有两次机会，一次是快速反击，雷吉隆拿到一个边路的大缺口，然后他传中被谁挡走了？被吕迪格挡走了。
对，
所以并不是被席尔瓦挡走了，是被吕迪格挡走的。还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是孙兴民拿到一个直塞，但是他没有停好，这个直塞穿过了席尔瓦，这次又席尔瓦又是没有任何表现的。是谁补到了这个位置？是那个阿隆索补到了这个位置，稍微牵扯挤靠了一下孙兴民，让孙兴民没有真正射门。好的，这是我们仅有的上半场仅有的两次机会。
哎，等一下，我这边好像觉得有一些问题，就是我记得孙兴民那个单刀的那一球，应该是阿隆索没有来得及回防吧？
不对，
开始
是阿隆索一直与他挤靠。我刚刚又不断的看了两遍集锦，不是阿隆索没有，是阿隆索不但有挤靠，还有轻微的拉扯动作。阿隆索还有轻微的拉扯动作，就造成了孙兴民稍微有点失去重心，没有真正踢上皮球，皮球被守门员没收，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那个半单刀那个球嘛，对吧？
就是半单刀那个球，就几乎可应该是那个洛塞尔所塞的嘛，
是对，也是上半场热刺唯一一个一脚射正嘛。
对，其实就这两次机会。好，那么这两次机会，如果说你认为这两次机会是机会的话，那么之前的比赛就是在。我们跟狼队踢，我们跟沃特福德队踢，或者说我们跟0-3就是落后水晶宫之前的水晶宫踢，那我们都要承认对方也是有很多这种机会的。但是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是会觉得对方没有机会，对方这就是不会进球的机会。
双标啊。
那么对，放回热刺，你就不能说这是热刺有机会啊？对啊。如果说你认为这是机会，那么你就要承认之前对手有很多机会。如果你不断的是说，哎呀，我心里面很稳，看到这种我觉得根本就不会有事，那么你看到这样的比赛，你也要承认，在切尔西球迷心里边啊，你这些所谓的机会就是很稳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不能转化成真正的东西。我们再换回常见的说法。就是说一名好的前锋5次机会里面能抓住一次，一名超级前锋3次机会里面能抓住一次，一名巨星可能1-2次机会里面能转化出来。我们之前为什么这次杰代会认为我们有很多机会，是因为孙兴民和凯恩时不时能扮演这种巨星的角色，1-2次机会就可以转化成进球。但是你会知道这只不过是偶然现象，即便是孙兴民和凯恩，总体来说他们的进球转化率仍然是3-5次机会一次。 也就是说从客观角度来讲，或者你说理科中中科理也好，那么热刺的上半场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我们再反过来看上半场的叫什么，上半场的切尔西，上半场切尔西一开场就有雷吉隆被阿兹利皮奎塔力压一个头球，那个头球100%是雷吉隆的机会，但是他完全输给了阿兹利皮奎塔的预判和阿兹利皮奎塔的智慧以及他的身体状态，完全失去以后，阿兹利皮奎塔把球顶给了旁边的哈弗茨，哈弗茨直接面对门将一脚抡空。如果你认为之前是机会，那么这个球100%也是机会，对吧？
是的。
然后在之后，切尔西也有几次传中，有非常高的威胁。然后在大概45分钟到46分钟之间的话，阿隆索可是有一个直接面对洛里的射门的机会，造成了洛里的脱手，直接造成角球的，而热刺没有类似的机会。如果你非要说热刺有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平等的对待说，切尔西机会更多。这个上半场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上半场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上半场，是一个热刺拿出非常好状态，可能是热刺踢到现在最有进攻气质的上半场，可是这个上半场仍然是一个在绝对机会层面乏善可陈的上半场。从精神角度来讲，我觉得热刺表现出很好的精神，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讲，表现出那么好的精神才打出这样的状态，要么是切尔西太强，要么是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切尔西真的非常强，
就是强。
然后我们再说下半场，下半场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多说了，因为我一直说有坎特的切尔西跟你次的差距就是2-0到3-0之间。
这个我们在季前赛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呀，
对吧
？
季前赛的时候我就说，然后还被人喷了，对吧？那么无所谓，你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还是这么一回事情。只要有坎特，切尔西赢你次就是2-0到3-0。坎特是一名非常非常强的球员，我觉得他就是地表最强。就是说大家说到坎特的时候总是会说坎特的防守非常好，但是坎特有两点，第一，坎特能够把所有的防守拿到的球都转化为进攻机会，
对的，
没错，
他既可以向前传球，又可以向前带球，又可以出安全球，这三件事他都能够做好。第二，
能进球，这项球，
对，第二点就是当球队在攻势的时候，坎特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衔接点，他的接球和他的接球以后的出球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说你以为坎特只是一名普通的工兵，但他其实他的衔接能力，我觉得就是他是个动作难看版的伊斯科。就是伊斯科他其实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在于一个进攻核心，而是在皇马的前场的衔接上面，他是把各种球衔接着，他出现在该出球出现的接球位置，然后再把球往前送，大概是这样。坎特是一个动作难看版的伊斯科，他虽然动作难看，但是该他出现的位置他能够把球衔接好。从这个角度讲，坎特是防不住的，坎特就是个防不住的球，因为你防他的话他没有用，他可以从你脚下把球抢下来，对吧？但同时如果你让他进攻的话，他又有机会被撕破你的防线，同时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事情，就好像那脚远射是每一个有远射嗅觉和远射自信的球员都会在那个时候选择远射的，但是你次现在可能除了孙兴慜和凯恩之外没有人会这么做，就是说都没有勇气去把握这样一个机会，也没有能力去把握这样
一个机会，
对，
可以找到这样的自信，
是的，但是不行，所以说
很难吧，差的有点多。
对，所以说你怎么说呢，就是说上半场我觉得非常有气势，然后但是呢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成果。下半场坎特一上啊，你就知道这场比赛完了，你就知道这场比赛完了。
我是跟你们感觉不一样，我是大概在35分钟的时候就感觉气势那个势头就没有了，就是恩东贝莱那个时候
进虫子吧，
进虫子已经快40分钟后面了，我当时是一个感觉，就是突然感觉球队跑不动了，就是对手，一个是对手让，就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确实他的临场发挥特别好，因为在开场的我们努诺主打高位逼抢之后，明显这个努诺的战术风格、战术配置是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的。有了针对性，包括在前场的对位人盯人，我们的三个前场对于对方的三中卫，以及我们的两个边路的前置，以及阿里和这场比赛很多人在喷阿里，很多人在喷洛塞尔索，但是我觉得阿里和洛塞尔索在上半场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或者说基本上能够完全符合了。努诺对于他们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要求，
他们忠实的执行了战术纪律，但是没能创造出任何惊喜。
但是而且我还是觉得洛塞尔索的就是身体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还没有到，
对，
他没有到那个位置，
他身体我甚至怀疑真的回不来。
对，这个就是我们只谈论，如果只谈论上半场那30到4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努诺的赛前配置，他的这个打法是完美的去做了完美的布置，以及球队确实打出了教练所部署的所有的东西。那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抓住那些机会，没有去能够去把这些就刚刚库里里说的这些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机会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为进球，以及或者说我们对于孙兴民也好，对于我记得洛塞尔索还有一脚机会吧，就是小禁区脚上面的一次反弹球，没有抓住这种机会，我们会觉得哎挺好的一个机会，对吧？没有抓住，这个是感觉有些遗憾，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孙兴民，尤其是孙兴民孙哥之前给予我们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把球迷的胃口已经吊起来了。
最简单的判断一个机会好不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机会失去以后你大骂脏话，对吧？怎么会这样，对吧？怎么这种机会打不进，那是真正的机会，对吧还有一些机会是你提着一股信让我啪一下子卸掉了，提心里面有股气啪一下卸掉了，就是说明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类似于在落后一个球的情况下，或者说打平的情况下，你获得一个25米之外的任意球，这种感觉你发任意球之间提着一颗心，然后球踢出去你就知道完了，没戏了，对吧？你泄了一口气、
啊、你说的是
对
凯恩开场4分钟那个球，
哎，反正你次都是这种机会，都是这种就是你气还在心里边，然后卸掉的这种机会，而没有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你骂出来说，哦，那这他妈，对吧？
啊，我懂了，这个
是两种，
这个是库里里认为的，就是绝佳机会，对吧？
不然不行的，不然你这点机会说到底，你也就是 X go 对吧？也就0.7，0.7不就是不足一个嘛，对吧？
还是回到刚刚我说的，就是开场这30多分钟的比赛，能感受到努诺对于这场比赛的孤注一掷，以及球队确实在现在缺兵少将的一个情况下，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常规思路的打法，只能这样去赌开场，赌前45分钟，或者说赌前一个小时。但是没想到的是，对吧？还是失败了。可以看到恩东贝莱在40分钟左右开始就已经体能不行了，对吧？就上半场我们就已经看到恩东贝莱体能已经不行了。因为这场比赛我们能够发现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球队非常依赖我们从赛季之初就说到现在，就是这个 energy， 对吧？球队的这个体能要求是，对于这个体能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回忆一下热刺打曼城那场比赛，我们11个首发到现在这场比赛能够继续坚持的只剩几个人了，只剩6个了。这个六个人当中其中还有孙兴民和戴尔是刚刚伤病伤愈复出的球员。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坚持打到现在的只有一个洛里，一个雷吉隆，一个霍伊比尔，对吧？然后还有前场一个孙兴民没了啊，就或者说孙兴民也算是受伤伤愈复出的，没有了。就是现在球队就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糟糕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桑切斯、坦甘加、斯基普、贝尔温、卢卡斯，伤病的伤病，停赛的停赛啊，然后因为体能就是国家队比赛的情况回不来，都是一个球队的一个客观情况。而替补登场的就是轮换他们上来的罗梅罗、埃莫森、洛塞尔索、恩东贝莱、凯恩5个人。罗梅罗、埃莫森是赛季没有怎么融入加入的新员，洛塞尔索是国家队因为国家队比赛一直没有好好跟队训练的球员，恩东贝莱和凯恩是夏季转会窗一直闹到最后赛季开始还在就是大家还在猜测他们是不是会离队的两名球员，就没有参加任何季前准备的球员。所以可以看到这支球队对于努诺这个打法，这个强调 energy， 强调体能状态的打法是不太契合的。但是球队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打出了一个可能说让我们有点惊喜的40分钟吧，还是有点惊喜的40分钟。这样就还是说，就是说努诺已经把他的牌用尽了， 已经打出这样的四十分钟，也孤注一掷的四十分钟，但还是就还差了那么一口气，没有完成了最后那一步，可能想就大家说的去真正的去偷那个一进球。如果可能，如果上半场我们真的能够偷到一个进球，下半场早早的把恩东贝莱换下去，换上斯基普，对吧，加强一下防守，我、哦、球队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东西，看不能能不能坚守住嘛，对吧。这就是我能感受到
听上去一个人在玩拉霸，然后不断的说，哎呀，我要是能够赚到777就好了。
、哎、在纸面实力确实不如对手，包括不仅仅是纸面实力，甚至连球队配合球队融入上面都不如世界就是欧冠冠军球队，对吧。这个你只能在赌拉霸拉777了、
嗯，
对吧。
嗯，我不太同意，我真的不太同意，因为我听你说这么多，我感觉是在就这一场比赛在说，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支球队现在处于重建的状态，米罗新到任也是一个刚刚一个起步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虽然说球迷的包容度相对来说应该会大一些，但是其实并没有这么高，因为过去一两个赛季俱乐部的运营和一些这种高层的决策让球迷的一些容忍度已经很低了，所以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人开始叫米罗下课的声音就已经出来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搞笑非常不符合现在足球规律的事情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反映出球队没有达到大部分人的一个想法和要求。那没有达到大部分人的想法和要求的原因，我不认为是一场0-3输给切尔西暴露出来的，而是你打狼队没有什么进攻机会，你打沃勒福德摁着对方打进，只靠运气打进了一个球，是你0-3脆败给水晶宫，是你在欧会杯上面被雷恩，一开始我们上半场是占优的情况下，可能15-20进了一个球以后就被雷恩压着打了，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禁区弧顶绣花，然后你没有拿下雷恩，再回来再输给切尔西，是一种连续的这种负面情绪的爆发，积累
的
爆发，
积累。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孤注一掷去打这样子的比赛，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从表现上或者是说士气上给大家一个提振？我认为这样子很可能，我自己个人感觉，我自私一点说，他是没有把这个目标放长远来看，或者说这场比赛它就是一个赌。我个人反而觉得，如果这场比赛你稳一点踢，你踢得狗一点吧，虽然我们说踢得不狗，狗晕就有，对吧？但是你对切尔西这样子的球队，你狗一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的比赛可能输的话，对球队的这个士气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不是说看我们踢出什么东西。当然，可能现在还没有到那种积重难返的那个程度，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万一联赛杯出局，再一个北伦敦德比拿不下来，这个问题鲁诺和包括帕拉蒂奇在未来怎么开展工作，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的一个舆论环境。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战术选择，从本身比赛的角度来说也好，从球队的长期考虑长期发展来讲，都不是特别合理。所以这是我可能对这场比赛不太满意的地方，而不是像觉得看上去为了那40分钟那么积极。我觉得我不会，
其实我还是不太同意的。我反而是觉得只有这样的，我是真的认为你哪怕狗也是狗不住的呀。
嗯，
那是狗不住，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那样还更会在士气上就是连一点点能表扬的地方都没有了。
对
啊，不是，我是这么觉得。我就是说比赛前看到首发五发出那段话，我个人的感觉其实可能大家重点是觉得为什么不打防反，绝代抓的那句话就是说，赛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这场球不是打防反问题，我的关键点其实是孤注一掷上伤人。
哦，还是说你的关键点是在于想要迎合球迷，
想要迎合球迷和 不顾一切的把这些其实你看到身体状态没有达到最好的这些球员你一股脑全部都放上去了，这就是我最好的牌，我没有意见，就是说这是我最好的牌，我就要打出去。但是你要从保护球员的角度，并且在保护球员的角度，从一个长期投我们不能再损失球员了，这是我最简单的一个想法。我们一旦损失球员，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多线作战。在没有办法进行多线作战的情况下，如果是说好，我觉得是球迷就是人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是在全员齐整的情况下，我们去放弃联赛杯，我们去放弃
欧会
杯，
还有
这样子的情况，对，球迷可能来说，哦，我理解，就是说我们孤注一掷去打联赛，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所有任何一场比赛，我们都是把我们手上看似最好的牌都打出去，打出去的结果是我们还赢不了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又不放弃这，你又不放弃那，然后最后搞得四大皆空，可能会让球迷的一些情绪就爆炸释放出来。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希望，看到一个更加明确的比赛思路、舰队思路和一个球员使用的思路。但是从两场球欧会杯和打切尔西的比赛来看，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不清晰。所以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担忧的问题。
我想接着蛋总的话说一下，就是但是我的观点可能跟蛋总是不太一样的。首先蛋总不断的强调，他说担心受伤，那么万幸就是尽管如此，我们这些球员没有受伤，对吧？当然受伤的这种隐患可能是被积累的，那么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之前的比赛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三防守中场再加三人反击的套路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我们不可能期待这个套路去打接下去的比赛。
没错。
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寻找新的套路，这个套路可以是反击的套路，可以是压出去的套路，可以是高压的套路，也可以是其他控制型的套路，都可以。但是你必须去寻找。
对，
那么寻找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就是在真正的比赛上面不断的尝试。像当年波切蒂诺也是在不断的尝试中发现，让登贝莱去打后腰是最好的，让埃里克森出现在右前卫位置上是最好的，这些都是在他不断的试错试出来的。因为登贝莱曾经打到过左边前卫，埃里克森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打左边前卫，效果都是平庸的，对吧？也就是说你需要不断的试错才能试出。所以说我倒不觉得这场比赛的阵容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阵容，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寻找方向的阵容。但正因为它是一个寻找方向的阵容，所以说它就是会失败的，它就是非常非常可能会失败的。这就有两点，就是我想起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车上会听到的话，前方拥堵，但是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仅仅是前方拥堵，你在正确的道路上，我倒也放心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前方拥堵，但我们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努诺目前为止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就是对努诺现在我们球队里面能量是不足的，有几个关键球员是没有替补的，比如说凯恩，比如说孙兴民，还有一些球员可能会因为受伤状态下滑的，对吧？这同时我们没有真正的创造性球员，除了恩东贝莱，但是恩东贝莱创造性的效率我是要打个问号的。在这种一系列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想办法把他们的实力发挥出来，打一个除了防守反击之外的足球。我的妈呀，这是一个太艰难的任务了。正是因为这个艰难的任务是如此艰难，所以说我倾向于不去批评努诺，不情愿不去批评了。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舰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说到就是，尽管如此，明智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舰队的艰难，我们的几个新员表现得不尽人意，这一点反而是让我最为担忧的。对对对，
就埃莫森吧，埃莫森打了两场比赛了，已经
对。
希尔也是两场，
希尔对，就希尔能明显感觉到他体能跟英超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觉得他体能
没
有，不是体能的问题，
他体能
没
有问题，
体格
体
质，
对
对对
对，
就埃莫森目前的状态，我觉得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糟糕吧，算是慢慢慢慢渐入佳境，会不会这个词听起来舒服一些？
就是、不是那个你们上一场水晶宫那个之后你们聊的那个我不是没有来吗，然后我听完了之后竟然就是你们对艾默森就是还可以吗？
还可以，
主要是我在批评嘛，就是说对
我是觉得还可以，
我是真的
打扎阿隆索你觉得我说实话除了阿诺德阿斯皮里奎塔，
嗯，
你还挑个哪个右后卫出来能够就是说单防连打两场扎哈和阿隆索、
对，我想说的不是他的防守，我想说的是他的进攻。为什么我
的想法跟 Crash 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想说的是他的进攻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个 The Athletics 他就是每一个新员都会出一篇专门的报道嘛，然后那些翻译就是多多少少我都会去看嘛，然后看完了之后就是完全就是买家秀跟卖家秀嘛，他是怎么去形容他是怎么去形容这个艾默森的呢？他就是说他让巴西人想起了阿尔维斯，然后想起了麦孔，然后我看到了艾默森的表现我真的就这
对差得太远了我的天哪
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坦甘加在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只会往前冲，就是我们只考虑他的进攻的情况下啊，就是他会往前冲，但他完全不太会传中也不会突破，对吧？
对。
然后我们现在走掉的是一个奥利耶，那我期待的就是谁可以把奥利耶好的那一点给我补回来，就是我们在边路上的一个你说一带一路啊，或者说一个传中也好，尽管奥利耶也没有那么棒，但至少我们是买了一个人去 replace 他嘛，那你就会有所期待，对不对？可是我在看艾默森对水晶宫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好像在水晶宫的那个大禁区前就是画了一条延伸出来的一条结界，就像孙悟空给唐僧画的那种结界一样，只要一到那个位置对他就永远会而且就是
停住了他就卡住了
对就是蛋总你知道美国那个 stop sign 吗？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 stop
我那也有
对不管有没有人你一定是要停下来，他就是一定会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回传，然后你说吧你人不过去也就算了对吧，他甚至连把球踢过那条线他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他都会觉得如果我把球踢过去了这个球就会染上一种病毒然后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遭殃了，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完全就没有传中而且也没有突破，当然那个是他的第一场比赛了，然后对切尔西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切尔西这场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责备他太多，但是他在水晶宫的第一场比赛的表现我是很不满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巴西人你为什么不能那你血液里的那个上发足球的那个东西到哪里去了呢？我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到？他带球的动作
不像巴西人，
就完全不像。对，就是我的记忆出了点问题。对，然后再说这个希尔吧，就我也是要吐槽。对他虽然看起来就是挺帅的，对吗？帅小伙。然后，但是他的身体啊，我用了一个形容词，就像我在。美国的时候踢那个 co-ed 就是男女生混合，就是一个队六个人踢小场，然后必须要至少要两个女生，对，然后我就是那其中一个女生，然后这样的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差距，就是身体上的差距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你不可以不仅仅是当你有身体接触的时候你会在那个对抗中体现出弱势，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当对方的就当我的队友一个男生给我传球，他在当下的传出来的那一个时刻他的力度和角度下意识的是预设成和他自己一样的一个 level 水平的人，结果你就会看到他好像传过来的那粒球如果就是在已经是在我的一个控制范围内，那但是我会感觉那粒球就能把我撞飞，就我根本没有办法很稳的把那粒球停在什么一米以内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他是传一个提前量我也没有办法跑到那样一个提前量，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现在的希尔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但我在看奥运会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呀，因为大家都是青年队呀，可是他现在放在这个英超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个比赛中就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我倒也不是对帕拉蒂奇多有意见，我主要是对 The Athletic 非常有意见
吹得太过了对吧，卖家秀卖得太狠了， 你有一些，
我觉得他肯定收钱了，就是那个他老是提到一个网站叫什么 Smart Scout， 就是一个2019年的一个 startup， 专门做这个足球数据分析的。因为我自己搞这块的，所以我去研究了一下他那个网站嘛。但是他们就好像我都甚至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收谁的钱了，就是他好像只是买了人家一个很小的一个 dataset， 就一个数据包，然后又完全没有去掌握人家背后的那个模型，就是那个模型是会把一整个故事线完整的告诉你的，而不是说只是给一个数据，像对你爬虫都能爬到的那个数据。现在就是 TA 的这个分析就是很肤浅的停留在这个面上，
它其实是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一个看似专业的结果，来造成最后造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对吧？
对，我希望我们球队内部的那个球探部门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很担忧啊。罗梅罗倒是还不错，但是我对防线可能也不是特别懂。对，只是从上一场比赛看起来他的可塑性还是挺强的，但在我眼里他可能更像一个稳定版的福伊斯。
哇，我这么说吧，我想我其实这三个人我现在我不想说，我想说一下艾默森和罗梅罗。也是整体来说一下我对热刺这支球队重建以后和这几个新员的引入，我当时有一些预想和预见。我们在打完好像就打曼城吧，打完曼城和打完狼队以后，我们录了一期节目说，如果我们的这套体系用后腰来补边后卫的位置去防一支擅长传中的球队的时候，比如说切尔西，我记得我们那期节目讲了，就是会被卢卡库打翻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从今天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场周末的比赛来看啊，我们并没有因为切尔西的传中而输掉比赛。
是的，
我们没有因为传中输掉比赛，我觉得很大的两个原因就是罗梅罗和艾默森的防守。所以从防守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基本上可以打到一个80分到90分的水平。
那我提一嘴啊，其实这个罗梅罗对卢卡库很熟的，所以说我觉得这里也是有原因的。对对对 对,
对，
而且负责一对一打卢卡库的更多时候是戴尔，
对，
戴尔打的还不错。
对，戴尔扛的就是说扛住了以后，罗梅罗上抢，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这场比赛我看到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戴尔和罗梅罗两个人第一次
配合的，
有分工非常明确，交流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一对一正面防守的情况下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刚才快要是说到艾默森有个结界叫 stop 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努诺的战术设置。这是雷吉隆在前三场比赛也有了一个问题，他跑到一个地方他也突然 stop 了，然后传回去给阿里，或者让阿里带球往前走。我们在说沃特福德还说狼队这场球的时候，就说到雷吉隆只有一次跑到阿里的身前去，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个人的认为是，埃默森和雷吉隆现在没有疯狂的参与进攻，或者是说进攻的开火权可能更多的向左边移动。在上半场我们打得很积极的时候，主要的进攻强侧还是在左侧，
是的，
拿球的机会还是在左侧，
和雷吉隆
攻击的很多人，对
对。
然后埃默森是会往内侧收一些，而不是走外线去进攻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不认为现有的体系最大的体现出了埃默森的个人水平和能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两场比赛去说，哦，埃默森他自己不想进攻，可能他想，但是。他也是帕拉蒂奇找来的那种乖宝宝听话型的，而不是像奥里耶那样。
这不是巴西人吗？
他可以不是啊，就是卢卡斯也有时候也是非常的乖啊，对吧？就是这他会听从教练的安排。卢卡斯，你自己想，欧冠决赛之前连续两场比赛帽子戏法，他都没有去得到一个首发的机会，他在之后之中都没有发出什么样的争辩。而是一个默默踢球的这么一个人，也没有说他在决赛替补上来以后就多么的火热，多么的这种桑巴激情踢出来，他也没有。不是所有的巴西人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说 我觉得不能对一个刚刚来到球队的新员连续，就他其实就是合练了一次就投入
两周吧，
然后
对对
对，就是打第一场比赛打水晶宫，他就合练了一次，
嗯，
对，
好吧，然后他才就是他可以是说他通过比赛去了解球队去，然后才去用训练去夯实这个基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对于一个新来到一个新联赛的拉美球员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给阿姆斯更多一些包容，而不是现在对他的进攻进行指责，因为这个我们的进攻体系现在是有问题的，不是一个人他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他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进攻体系带来怎么样的创造力。我们现在球队一直被问的缺乏创造力的问题是一个球队整体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别球员没有踢出什么样什么样我们希望看到的足球就能去解决的问题。这可能也从一定角度上回到 Crash 最初最初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Crash 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凯恩现在回撤中场的问题是他自己想吗还是努诺安排的，还
是
这个球队要求
的
对吧，这很多东西我觉得他都有，凯恩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踢法，这是其一。努诺他在现在的主要的前五轮啊，我觉得至少前四轮他的基础是以建立防守体系为目的。当建立防守体系没有这么成功，连续出现了输雷恩两个球，输水晶宫三个球以后，他想再对切尔西利用主场的优势打一些进攻的套路尝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没有真正说有去想过怎么样建立进攻体系。那么原有的进攻体系就是凯恩回撤了，那我就接着用先嘛，我就先这么用嘛。但是他可能稍微有点脱离实际，就是说进攻体系跟防守体系是不能完全割裂开的。你完全割裂开了以后就说，哦，我现在只培养防守，你永远是要由守转攻的，
对，
你的现在的防守体系建立和原来热刺拥有的防守体系是不一样的。那么凯恩在这个整个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哪怕他是回撤中场，他也是需要转换他的踢法，他的角色，他的位置。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他会看到原来可能是四个人在内部穿插或者边路 拉开，因为我们的边后卫是上去，现在只有两个人在前面跑，你让凯恩怎么穿插？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调试。他凯恩可能习惯于这样的踢法，努诺觉得现在还没有进行改变，就像库里老师说，我们的这个尝试现在只是刚刚起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凯恩的问题就可能像刚才我看了一眼，就是说凯恩有没有被夏天的这个情况所影响，所以现在没有踢好。我觉得不是，就完全纯粹是一个重建的阵痛期，
一个过程，
一个很明显的我们会经历的一个非常痛苦的去寻找答案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过凯恩自己状态不好也是事实，对吧？他状态确实，
对，他的身体状态不好
也是事实，
差好多。
对，
对
这个确实是。但因为还有就是说的身体状态，我可能也想到，就是说他现在没有当一个破城锤的这个能力。
他主要这场比赛跟若日尼奥所有的单挑都几乎输掉了，就是若日尼奥一个顶防就可以顶住凯恩。凯恩以前你说如果是被克里斯滕森顶防一下，被吕迪格顶防一下没顶住要算了，对吧？现在是若日尼奥顶防可以轻松破解凯恩，这个有点让人担忧的，还是有点让人担忧。
对，但是就是说可能也是凯恩自己心态，你说没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吧，
这显然是有影响，对吧？
另外还有
就是
他身体嘛，身体确实不在最佳嘛，对吧？
嗯，
凯恩前几年每个赛季都这样的，经常一个赛季前几场比赛身体状态不是
在最佳。今年有点久了，今年都快九月底了，
都九月都快结束了。
那是他回来的也晚
、
啊，
对，
他回来的也晚嘛。今年有世界杯嘛，不是世界杯，欧
洲
杯嘛，对吧
？CD 时间是不变的呀。
对，所以在。大家都讲了那么多，所以你到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去，我还是回到刚才之前那个观点，更应该去肯定努诺在上半场这个战术的安排，因为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这场比赛奔着拿分去的。
而是应该鼓励啊，还是应该鼓励
他还是拿奔了拿分去，他知道坎恩做不了功臣锤，顶不住一个人在前场是顶不住迪亚哥席尔瓦的，只有靠孙兴民的移动能力去在和迪亚哥席尔瓦的一些单挑当中能够寻找到机会，而比赛中确实看到了孙兴民获得了一些和在和迪亚哥席尔瓦对位时获得了一些跑位的空间，包括往左路也好往右路也好，甚至其中也包括了一个单刀的一个机会嘛，这些都是在凯恩顶在中路时都不可能出现的那些机会，对吧？以凯恩现在的身体状态，
对，你也不能那么强调迪亚哥席尔瓦，迪亚哥席尔瓦强吗？非常非常强，但是吕迪格和克里斯滕森一点都不差的，阿兹皮和阿隆索也很强很强，
只是说努诺在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中找到了一个他觉得可以去抓的一个机会吧，对吧？所以他把孙兴民和凯恩换了一个位置，让凯恩更好的站在左路去做一些比如说拿球啊一些更多的防守上面的动作。但是就比赛中你们也看到我在群里面也经常吐槽凯恩，就他现在的这个身体状态明显就和上个赛季的时候那种防守状态或者说防守的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孙兴民是可以即便他没有获得一些比赛支持，但是他在无球时的那种防守态度那种防守压迫是非常高的，但凯恩没有，对吧？这场比赛凯恩
有，你不能这么说，有
凯恩的态度
凯怕
可能前二十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过后就没有了，就凯恩的那种状态不像孙兴民的那么
状态是两回事情，对吧？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是态度的问题还是状态的问题，
所以我
不能混起来。
有一点我是觉得凯恩现在的状态是有一点让人担心的，但是有一点还是就像那个努诺在今天赛前发布会上没有说的嘛，他就说球队现在的这个改变这种寻找战术思路的一个尝试是需要所有人的，包括这个人也包括凯恩在内嘛，就球队现在就是也没有我们大家都说球队就努诺需要时间去训练去寻找机会，但是球队确实没有时间，比赛一场接着一场啊，伤兵短缺阵容的问题如此之严重，球队只能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这个也是努诺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面又强调的一点，那没办法你只能去试啊，就只能去不断的去尝试，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努诺去勇敢的尝试了，也打出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大家球迷们乐意去看到的东西，满足了主场球迷至少半场的一个希望，45分钟的希望，这个从球迷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啊，至少教练 today to do 了啊，这个就是刚刚你们说的today to do 了，至少你是属于像热刺的这个俱乐部的文化一样去 today to do 了，而不是啊为了去守那一分去归或者是怎么去偷这个、
啊、我是不希望就是 today to do 然后场场零比三就是你让我选我肯定选择归零比一比零什么的，对吧？
这个就是你要考虑到主场球迷的、对吧，就是现场的那个嘘声的嘛，对吧？这个还是可能不太，
你也不是完全去归，你像打曼城我们也没有完全就是说
这个还是结果导向，
对，说到底就是结果导向嘛，对吧？
打曼城那场也不是完全是在归啊，我们是有 energy 的呀，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说一千道一万，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球队能力现在是不足的，
非常有限
的，对，我们的伤员是很多的，我们的磨合是不够的，练习是不足的，每个人对自己的位置还是缺乏理解的，就包括
个人实力也是只要打个问号的，
对对，包括主教练自己可能都还没有就是说他琢磨这道题他都没有琢磨出一个解题思路来，他现在就写了一个解冒号，希望那个感觉老师能给你打个一分啊，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他试图去套用一些常见的数学公式，但并不是说他确定这些数学公式能够解这道题。
没错，所以要给时间。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如果现在在喊什么努诺不如穆里尼奥，努诺赶紧下课的人，如果真的是看看波切蒂诺的前十轮，对吧？十轮、11轮比赛，我记得是 打阿斯顿维拉都说我们准备收拾包袱回家了，我们那个时候也是0-4输曼城啊，然后拿什么桑德兰都拿不下那种感觉，唯一能赢的就是那个女王公园巡游者这样子的球队啊，所以这个作为热刺球迷吧，我觉得可能我已经太熟悉重建了，我会为重建而感到激动，但我也同时会为重建的这个痛苦的过程做好心理准备。我也希望
我还要说，就是热刺的财力是绝对比不上曼联的。
对，
我们要看曼联花了多少时间重建，我们要看曼联花了多少时间重建。
对啊，
对吧？
利物浦2013-14年以后一直是在我们后面的
shadow，
对吧？突然有钱啪啪上来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实力，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资格去和这样子有豪门资助、有就是底蕴的球队，真的是去这样子去横向对比。我们只能是说从纵向来看，我个人认为到现在来说，虽然前三场1-0有点狗，现在看过来有点狗，但是我觉得给努诺时间，我也希望大家能对努诺有更多的包容，去支持这支球队，不断进行尝试的过程中，去在尝试中体到做实验的快乐，就只能是这样。
我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其实主教练的重要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家高估了，就是一支球队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他需要有个 special one， 他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球员。对热刺来说，以前最早最早那个特别的球员是莫德里奇，对吧？然后是贝尔，那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球员，对吧？当莫德里奇和贝尔走掉以后，我觉得是埃里克森和登贝莱共同撑起了一个特别的人，然后是凯恩站出来，对吧？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凯恩他一定是在不断的衰退，一定是在不断的衰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需要1-1.5特别的人，但是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等到，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再看看曼联，曼联买了那么多人，但最后就是博格巴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吧？那么是到最后大 B 哥来了以后，哇，整支球队都不一样了，就因为一个 special one 就整支球队也不一样了。包括切尔西，我的心里面也是这样，就是那个之所以这段时间他们能分，就是坎特太强了。对，如果没有坎特，那么好的一个切尔西，前面有哈弗茨，有卢卡库，跟你次半场不就是5-5吗？如果他们不上坎特，你还真的不一定我们下半场会输3个，真的不一定我们下半场就输在体能亏竭上，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不定的。所以说你现在骂，如果你骂努诺，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努诺下课以后你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只会让俱乐部浪费钱，就是浪费解约金和买一个更贵的主教练，别的什么都不能用，就除非你要么就是能拿到一个真正的超舰队型主教练，对吧？就是
比如说
孔蒂，对吧？
贝尼特斯
是超舰队型吗？我也不确定，对吧？或者瓜迪奥拉，对吧？瓜迪奥拉不需要 special one，瓜迪奥拉只要对吧，你给他足够的钱，给他足够的厚度，他就可以。但除此以外，我觉得其实你现在的热刺真的谁来都差不多。
那球迷就在说了，那是不是我可以骂列维呢？
你骂列维当然可以
骂，
你
想骂谁都行，
对
啊。
对，但是你不能认真的去说列维 out， 你不能认真的去说列维 out，就好像现在有很多球迷说你为什么还要不卖阿里，你为什么不卖温克斯？那非常答案当然非常简单了，并不是我们不卖温克斯，并不是因为那个列维给他开了4000万，而是如果把温克斯我们用1000万到1500万把它卖掉以后，我们的中场的人员就出现了一个空缺，而你在1000到1500万之间也是
补
不了这个空缺的。
你根本
保卫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如把温克斯留下来，本质上就是这样，对吧？那么站在列维的角度说，你要么你给我4000万，让我找个可以补空缺的人过来，不然的话我就留下他，其实是这样一个非常容易思考的思路。你又说你不要让温克斯上，又不要上阿里上，那么干脆足球改成10-10踢算了，或者说我们让人家一个，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行，我们不让他们上，我们就上10个人，我们就踢到人家10个，
就是你
可
以放半掉一个人，
对吧？你放掉一个人，但是呢，我让一球，你让我一球，对吧？你让我一球，
没错，
我们也可以踢。那我们现在事实就是，希尔上球是 是在英超这个层面他发挥不了多少作用的。斯基普你不可能指望他踢所有的比赛，所以说阿里和那个和温克斯是绝对需要的，就是说虽然他们很菜对吧，但是绝对需要的，事实就是这样。你把他们卖掉然后又不能换钱进来，那真不如留着。
很菜，哎，啊，你这样比较，真的踢得很好，哎呦，真的是，
没有，他很努力，
上半场45分钟的情况下踢得很好，
对，
啊，
但是
主要就是
阿里只要没有进球，他就是一名平庸的中场球员，他只有进球了才可以成为一个虽然就是能够在中场兢兢业业并且能够带来惊喜的球员。
让我看看这场
比赛，不然他就是平庸嘛。
阿里啊，数据也挺还可以啊。啊，地面对抗8-5，总比凯恩好吧？
难道不是因为他被比他大了一轮的蒂奇压着进了个头球，还有另外一个也有，还有第二次机会也是，两个都是让他去防的。
但是阿里向来不是弹跳真的会跳起来的人，
这就还不如小卢卡斯来跳了，是吧？
没错，这个我觉得是。角球防守安排出了问题，用阿里去防用阿里盯人，不对，就是说我们用的是中场球员盯人，后卫球员防区域，我觉得
反了对吧？
我觉得反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反的一个套路。原来是哈里凯恩防区域，然后后卫球员去盯人，这个可能更合理一些，但是现在阿里去，我从来没觉得阿里有盯人的能力。
阿里赛后有一点他蛮好的，就是这场比赛赛后是阿里接受场边采访的，他很果断的，就是或者说也非常诚恳的表达了对自己的一个不满意的一个表现嘛。
对，
他就说作为进攻球员和中场，我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我没有创造或是打入足够多的进球，我们需要开始抓住机会，也要创作更多机会。那作为球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但3-0我们并不满意，我们需要回顾总结，在下周另一场大战中反弹出来。所以从一些方面来说，阿里这场比赛只是说他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地方自己没做好，但是有一些地方他还是已经做出了他应该做的一些表现嘛。
我里已经不是许仙了。
对，就是说他现在是一名兢兢业业的中场球员，但是如果要帮助球队赢球的话，他这样做是绝对不够的。就是说不管你在出去踢野球，在任何地方也好，现代足球是这样的，你必须能为进攻做出贡献，你如果不能为进攻做出贡献，你就是一名不上台面的球员。不管是你平时踢野球也好，还是到去最大的比赛也好，现代足球没有什么纯粹防守球员的空间的。这也是我对斯基普的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斯基普也必须在攻防转换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进攻中有更加明显的作用，不然的话就非常简单，因为人家盯人的话就可以放弃盯你啊，因为他知道就是说你不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我就可以整个盯人的话就会布置起来轻松很多嘛。如果你是一个在进攻中能够吸引一点盯人力量的球员，那就完全不一样。
对，
从这点来说，霍尔特比是很强的，因为霍尔特比是能够在进攻中做出很多贡献的。霍伊比尔，每次都这样。
但是我说句实话，就是我想接库里老师刚才说的一下嘛，我其实一直觉得，霍伊比尔在丹麦队都能够打出统治级的中场表现。无论是三中场还是两中场，丹麦队的这个中场霍伊比尔就是大佬，能传能射，
是
吧？你进不进球不说，他至少是一脚射正。为什么在这次打不出来？是霍伊比尔不行吗？明显不是，那一定是战术设置的问题。所以包括像阿里，像斯基普在诺维奇都会进球了，就这样子一个情况。我现在刚听完库里老师说这一些的话，我突然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这个中场
是有希望吗？
就是，
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没有，觉得是，就是说进攻的这个挖掘，我觉得是
套路还有很多的。
但你们还是要想到比赛的强度不同啊，比赛强度是非常关键的东西。
没错， 包括欧洲杯和这个英冠跟英超比，确实
对，真的不完全不一样的强度啊。
对，但问题就是说，
对
能力他们是在那里的，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在这样一个联赛里面立足，我也相信他们有。
低强度比赛，温克斯多强啊！你去对吧？
低强度比赛，温克斯多强？那只要温克斯在低强度的比赛当中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让把高强度的比赛留给其他球员就可以了。这就是角色球员的
其他没有。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说你其他球员所表现出来的进攻实力，也是在低强度比赛中的，所以说你不能用低强度比赛中的体现出来的进攻能力去想象他们在高强度比赛中一定也能表现出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在低强度比赛里边，温克斯那个斯基普可能也能打出温克斯一样的进攻表现，就是大家在低层次比赛中表现进攻表现都很强，但你不能因此想象斯基普在高层次比赛中就可以打出这样的进攻表现，就好像我们已经看死了温克斯是肯定打不出来的，对吧？
对，那我们有人是可以，就是我们认为还是有人可以期待的嘛，就是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得很好的恩东贝莱和洛塞尔索啊。
好
啊，
我没觉得这两个人踢得有多好，我说实话
啊，
就是
这个恩东贝莱吧，真的是我感觉我保了一个7期49天的关东煮，就而且就是什么酱都已经撒好了，结果他就是一锅给我端了嘛，倒到地上了，就是不给我吃，真的。
上半场，哎，所以我就说这场比赛的一个。两个很就从比赛的转折点上来说，大家肉眼可见的就是坎特的上场。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球队来说，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比赛体能。
我看一眼我那个我玩那个足球经理不是就 fantasy， 我有个朋友赛前选了洛塞尔索和恩东贝莱，放弃了谁我忘了，然后两个人加起来7分，他妈。你跟我说这两个60分钟体能的人，真的不行。
你要把他们的体能了，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体能上面。如果
不是体能上面，真的，我们原来很期望过霍伊比尔、恩东贝莱加洛塞尔索的三人出场，但是真的这三个人只要上场，热刺绝对拉胯，输球稳两个球以上。所以这个东西的磨合已经不是磨合的问题了，是这三个人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对，
无论这三个人怎么排布，
三个脑袋六条腿，
对，
每人一颗孤单的心。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原来在800米比赛中是有领跑员的，这个领跑员可以不惜体力的拼命跑，对吧？但是他可以在400米处都领跑，但到了800米以后，他一定会耗尽所有体能，然后落到最后一名。以现在呢，就是杰戴有点像这名领跑员的球迷，说这名领跑员只要加强自己的体能就可以夺得冠军。但事实上，这名领跑员是不可能加强体能的，他的极限就是这样，对吧？他的极限就是这样。足球比赛是一场800米，不是700米的比赛，不是400米的比赛。
你的意思就是，
他的极限就这样了。
恩东贝莱就是800米的领跑员是吗？那个叫这个叫800米的
兔子，
兔子，
对，兔子，对。
恩东贝莱就是这一只兔子啊，那我们就看吧，就是接下来的比赛，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了嘛，我们接下来就看努诺到底对现在这支球队在进攻套路上面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因为他赛后不管赛后还赛前一直在说，他对上半场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他希望能够，
但是他也知道现在的东西不是球队最最正确的道路。如果他仅仅是说，如果真的对上半场比赛满意，他会说我们一定会坚持上半场的打法。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说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维持这样的打法，
我
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更加脚踏实地的。你不要理解我，跟你讲，
我的理解就是他的体能，因为球队的体能没有这样的。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战术要求啊，就像没有办法去复刻热刺打第一场揭幕战打曼城时的那个 energy 这种方式，这种风格，对吧？这个就是他所认为的球队的问题所在啊。
不是球队的问题所在，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 playmaker， 没有真正的创造力，这个才是问题所在。因为如果你有创造力的话，你不需要拼能量拼到这个程度。
问题多了去了。
对，问题多了去了。
问题是肯定是很多的。现在我就只有两个期待，一个是球队伤病少一点，另外一个期待就是凯恩的身体状态能够恢复的快一些。啊，就这两个期待了。
烧烧高香。
对，好，我们今天也聊得差不多了，谢谢三位，我们下周再见，好吗？
嗯，拜拜，
拜拜，
嗯，谢谢大家，拜拜。